上帝赐福你，感谢你收看这节目。相信上帝为你预备了奇妙的未来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听说有一位牧师散会以后在大厅问候会友，他看到一位好久不见的弟兄，就拉他到一边说，你必须加入主的军队。那人说，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加入了啊。牧师说，怎么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才看到你？那人低声说，我是秘密特勤队。好，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谨记上帝的话。我们心中都有上帝所赐的应许，知道他向我们说过的话。要如何完成梦想，看见问题翻转，胜过引证，遇到理想对象。我们曾经相信必定成就，也持续祷告，相信并怀抱热忱。当等候的时日超过预期，当我们灰心失望，有人失信于你，健检报告不见改善，负面思想就越来越大声，说永远不可能了，再也好不了了，你的家永远无法挽回了。我们往往任凭负面思想淹没上帝对我们说过的话。你如果想保有信心，就必须谨记上帝的话，要回想他的应许，重新回到他向你低语的夜晚，开始为他的话感谢他，开始宣告恩典、得胜、医治。你必须一直眺望信心，一定要牢牢记住他的应许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告诉你一件事却不去做。圣经说，上帝的应许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的。或许不会按我们的时间表或期待的方式，但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。凡事顺遂时，自然容易相信，但应许通常都需要经过考验才会成就。当你饱受压力，不明白为什么要熬这么久，为什么那些人不守信用，那时难免会感到挫败、担忧、害怕。要认清那是个考验，仇敌希望你忘记上帝的应许，他希望你忙着担忧，希望你忙着烦恼，一心只想着孩子如何偏差。才刚觉得渐入佳境，却出现疫情，看来今年注定泡汤了。不要谨记上帝的话，即使在饥荒的日子，你也必得饱足，凡你手所做的竟都亨通顺利。经济不是你的源头，神才是你的源头，你已经连上真神永不枯竭的供应链。但总有些事情会想把神话语的种子从你心中夺走，因为当你不断替那种子浇水，不断为上帝的应许感恩，继续谈论仿佛即将成就，经常不断地默想上帝的话，你就会看见上帝的信实，他一定会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或许你正在患病，你很担心、焦虑。上帝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必使你恢复健康吗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因我受的鞭伤，你得医治吗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吗？何不开始为上帝的话感谢他呢？别让负面的思想横行。我们会感到沮丧，常是因为忘了上帝的应许。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回想他的应许，回想他在暗夜向你低语的，回想他对你说的话语，一再的思想那些话。当你思想那些应许，恐惧就必离开，怀疑、忧虑都必退去，信心会从心中升起。或许你的孩子走偏了，结交了坏朋友，你很挫折，担心孩子再也不会变好。上帝在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和你家都必侍奉耶和华吗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的后裔在世必强盛吗？当你半夜醒来感到担忧时，要用信心宣告，主，我为你的应许感谢你，我的孩子必实现命定。仇敌喜欢攻击我们的心思，他用负面思想攻击我们，播下怀疑、恐惧、忧虑。他的目标是要你的心思充满负面思想，让你满脑子绝望， 一心想着不可能。你不可能把瘾戒掉，不可能遇到理想对象，以致完全忘记上帝对你的应许。你必须掌管你的心思。当忧虑出现时，不可任凭它横行，不要放着不管，而要积极对付它，刻意牢记上帝所说的。感谢他在没有出路时为你开道路，感谢他常常率领你得胜，感谢他使原本要害你的变为与你有益，感谢他使你荣上加荣，得胜再得胜。我认识一位年轻姐妹，她与男友分手了。她原以为她会嫁给那个男人，她非常沮丧，对人生失望，也很自卑。我们都会经历失望、损失、不公平的待遇。如果我们一直沉溺于伤害，抱怨上帝怎么会这样，我不明白，我们必定一蹶不振，也会错失上帝要做的心事。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但你必须转换一下思想，别再老想着伤害，要开始思想上帝对你的应许。上帝在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我要用华冠代替灰尘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你所经历的不公平，我必定加倍补偿你。上帝将你放在他的手心上，他领你到这里不是要撇弃你。失去和分手的确很痛苦，但没有拦阻你的命定。上帝预备了新的开始，他即将打开新的门，带来新的关系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仇敌攻击你是因为他知道将来你必经历奇妙的事，不久你即将看见祝福、恩典、影响力是你从没见过的。千万别让负面思想使你停滞不前，要回想上帝的应许。圣经中的约伯曾经遭遇重大的灾难与痛苦，看来好像他荣景不在，祸患接踵而来，但上帝说，我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这是第八章说的，直到42章情势才翻转。我能想象约伯沮丧地坐在炉灰中，想着所有悲惨的事，难免觉得自己好可怜，不想活了。但他又想起上帝的应许，他还要以喜笑充满我的口。我可以听见他说，感谢主，我将再次梦想，我将再次喜笑，也将再次去爱。处在艰难当中，他大可抱怨，但他却仰望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意思是，我知道上帝仍在宝座上，我知道他大过我的艰难，我知道我后来的日子必定好过先前的日子。他不断回想上帝的话，不听周遭环境所说，不听情绪所说，更不听负面思想所说。当你专注于上帝的应许，必看见他介入你的生命。考验过后，约伯得到的丰盛是过去的两倍。你可能失去很多，感到失望，但那并非你故事的结局。你现在或许感觉痛苦、受伤，上帝看见了，他不但会帮你度过，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。你的未来必有大喜乐，理想对象就快要出现了，你要进入美好的全新关系与恩典。千万别落入抱怨的网罗，活在自怜中，以为从此将走下坡。你不该落入负面思维，要开始回想上帝的话，必有华冠代替灰尘，双倍祝福快来了，双倍的喜乐，双倍的平安和双倍的资源。你不仅会度过难关，上帝说你还会变得更好、更刚强、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丰足。你要像约伯，不断为上帝的应许感谢他，不断宣告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整天心怀感恩说，天父，感谢你对我的计划是好的，感谢你要再次以喜笑充满我的口。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一定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负面思想会告诉你所有做不到的理由，有时会有人告诉你，你永远无法戒瘾，你不可能开创事业，你必须回想上帝的话，别听人的话。抱歉，重点不在专家说什么，也不在你怎么想，不怎么感觉，重点在于上帝的应许。或许梦想一直没实现， 看来很绝望，你感到沮丧。上帝在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动了善功就必完成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如果你以我为乐，我必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健检报告不佳，让你很难过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。办公室里有人耍手段，想要打压你。他们的影响力大，资历也深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我一定会阻挡他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一定会为你征战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在你敌人面前，我必为你摆设筵席。当你想起上帝的话，就不会忧虑，必能在暴风雨中保有平安。你必相信凡事都有可能，你必有勇气战胜巨人，面对抵挡始终不屈不挠，有恩典完成许多不可能的事。耶稣被钉十架后，在主日清晨从死里复活，三个妇女要去坟墓照料耶稣的身体，他们抵达后发现状况不寻常，石头被滚开了。他们往里看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他们很着急，坐着那里哭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间有两个人出现，他们是天使，衣服洁白如雪，非常明亮，发出灿烂光芒。妇女们几乎不能正视，非常惊恐。天使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耶稣不在这里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我能想象妇女们惊讶的表情，想弄清楚状况。天使接着又说，记得吗？在加利利他曾告诉你们，人子必被卖，被钉十字架，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下一节说，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急忙回去告诉门徒。这些妇女来到坟墓时，既沮丧、忧郁又挫败，回去的时候却很振奋、热情，充满信心与盼望，迫不及待要跟门徒报喜信。当你想起上帝的话，眼光自然就会改变。你所想的如果尽是负面，如何行不通，多么不可能做到，就会一直沮丧下去。天使对他们说的，上帝也正在对你说，记得我曾对你说的话吗？记得吗？我说过你必借人不治借贷。记得吗？我说过我的怜悯比你的错误还大。上帝为什么让你听到这信息呢？是要让你想起他的应许。你必须回想上帝对你说过的话，重拾他在暗夜赐你的梦想，重拾他向你灵里低语的应许。你必须眺望他，重拾热情，重拾盼望，谈论他仿佛即将成就，开始感谢上帝因他快来了。圣经说，这些妇女感到不解，又惊讶又困惑，他们的世界完全被颠覆。面对各方压力以及失去挚友的痛苦，他们就忘了耶稣说过的话。有趣的是，他并不是20年前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事，年代久远，自然会忘记。但耶稣是几天前才告诉他们，他们却因为受到压力，感觉力不能伸，就忘了他的话。那是你必须警醒的时候。当人生充满压力，财务方面遭受打击，被忧郁所苦时，别让那些负面思想淹没了上帝的应许。或许你正处在压力下，这场疫情让许多人感到焦虑、担忧，心想我的财务会如何，我的孩子会如何，许多事都停摆了，这时很容易忘记上帝的应许。我要像那天使一样提醒你，要记得上帝给你的话。你可能感到孤单，但他说，我永不离弃你，我会比兄弟还亲近。你的生意衰退，你不知道如何补缺口，他说，我必在沙漠开江河，我必照我的丰富供应你一切所需。焦虑、忧郁、饮鸩看似都无法改变，他说，你今天所看见的仇敌必永不再见了。他说，那在你里面的大过拦阻你的仇敌。他说，圣子若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你是谨记他的话呢，还是你容让环境、困难、压力使你深陷绝望当中，以为再也没有出路了？ 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犯错，就是只凭着眼见，忘了凭靠上帝的话。月儿，你看这个健检报告，你看我的财务，你看障碍有多大。你如果行事只凭眼见，就必担忧紧张。你必须凭靠上帝的话语。好消息是，他的话语必胜过你的眼见。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我接手牧养教会。照镜子时，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经验但却害怕不合格的人。负面意念说没有人会听我的，我站上讲台注定失败。当时我忧虑想退缩，但我做了我现在要你们做的。我没有凭眼见而行，乃是凭上帝的话。我感到软弱，但我记得上帝应许我必靠主刚强。我觉得我不行，但我记得神应许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。当时有些人见不得我成功，批评者得到众多支持，想败坏我的名声，打击我。但我记得上帝所说的，高举非从人而来，是从耶和华而来。人不能决定你的命定，他们不能拦阻你生命中的呼召。他们也许更大，更有能力，更有影响力，但你不要凭眼见，乃要凭上帝的话。他说你必打败巨人，他说你必得胜有余，他说仇敌为你设了网罗，自己必掉进去。马太福音14章，耶稣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湖的另一边去，约好在那边会合。门徒就划着船前进，原本一切顺利，直到起了风，船身被浪摇撼，他们奋力了几小时想要渡过去。半夜三点，他们看见有个人影从海面走过来，以为是鬼怪，便极其害怕。圣经说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，他们从没见过这种事。耶稣告诉他们，是我。彼得除了惊讶以外，还深受启发。他说，主，如果真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好，彼得，你来吧，你也能行走在水面上。彼得听了，就从船上下去，站在水面上，双脚并没有下沉。他竟然能在水面上行走，简直不可能。我能想象他多么讶异，多么惊奇。他一步一步走，定睛看耶稣，为这件事赞叹不已。但是他开始看周遭的风浪，他看见狂风怒吼，船身剧烈摇晃，自己竟然在海浪中。这时他开始下沉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他，救他回到船上。原本彼得定睛于耶稣的话语，你来吧，行在水面上，就做到了。但当他开始定睛看环境，狂风巨浪，就怀疑害怕，心想，我不行的。人生的原则也一样，你如果定睛看周遭环境，就容易放弃梦想。你如果定睛看障碍有多大，健检报告多不好，债务永远还不清，你就会受限制。你必须专注于上帝的话。当你紧紧抓住他的应许，就能行在水面上，去到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。再大的障碍，你都能胜过。狂风巨浪是个考验，看你会不会因此分心，开始想着负面的事。这个问题太大了，瘾症永远戒不掉。我没有钱可以上大学，我注定要留在这社区。这样你必定下沉。你必须将你的焦点从眼见转移到上帝的话。你当凭信心而行，不要凭眼见。你的艰难看似不可能克服，但上帝造你是要行在水面上，他造你是要克服困难，他造你是要走得比人预期的更远，他造你是要战胜巨人，他造你是要胜过癌症，他造你是要购买康博中心。没错，看似不可能。没错，或许你自觉才能不足，或许你很害怕，没关系。关键在于不要凭眼见，要凭靠上帝的话语，这样才能挑旺你的信心，这样你才能看见超乎眼见的恩典，使你跃进的恩典。上帝吩咐尼希米，要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 但尼西米不懂营造，他原本是王的酒镇，住在千里外的地方，他没有任何资源、人力和影响力。但上帝既然派给你任务，就一定会赐你能力完成。上帝是在对尼西米说，你将行在水面上，做一件超乎你想象的事，就这件事而言，你资格不符，人际关系脉络不广，精力也不足。尼西米大可看着环境说，上帝，你找错人了，我绝不可能实现这梦想。但尼西米明白这个原则，他不凭眼见而行，只凭靠上帝的话。当你凭信心踏出去，上帝将打开无人能关的门，他会把对的人带来，他会成就你自己做不到的事。上帝使尼西米在王面前蒙恩，王不但史无前例的准尼西米的驾，还赐给他诏书，命令人给他所需用的材料与资源。原本要花好几年，但尼西米52天便重建了城墙。上帝为你预备的资源将使你行在水面上，你将成就看似不可能的事，你将克服看似天大的困难。你要尽本分，别再定睛看狂风巨浪，看环境多不可能，那样你必放弃。要专注于上帝的话，在心里不断默想他的应许，重温他给你的梦想，每天为此感谢他。他在夜里亲自给你的应许，要勇敢相信就快实现了。有个朋友认识二次大战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，他不但执行飞行任务，还是飞行教练。他训练一些18岁左右的年轻人如何开飞机，在实际飞行前，他们要花很多时间熟悉驾驶仪表，学习所有功能以及如何操作。他强调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根据仪表飞行，不能凭眼见。他们得先在地面用模拟器操作几个月，练习如何根据仪表飞行。有个年轻飞行员完成这段训练后，教练带他实际飞行，飞行员驾驶得很好，如同训练时那样一切顺利。几分钟以后，突然起了暴风雨，天气变得很糟糕，乌云密布，机身开始剧烈震动，后来甚至什么都看不见。年轻飞行员惊慌失措，他没有根据仪表和所受的训练飞行，反而看着四周的乌云和风雨，他感觉机身震动，就开始产生空间迷象，完全无法分辨自己是上升或是在下降。他不断看着窗外，想要凭肉眼判断到底该往哪个方向飞。最后飞行教练拿出一条毯子，那是飞机停放时盖挡风玻璃用的，他把毯子挂好。现在年轻飞行员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在毫无选择之下，只好根据仪表飞行，几分钟后便飞出暴风雨，最后得以平安降落。有时就像这年轻飞行员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，我们有仪表，地面操作也很好，我们引述经文，我们相信，但暴风雨来袭时，我们就开始看乌云，看暴风，一路颠簸，看不到出路，我们常因此惊慌又担心。这时你必须重新回到仪表，你不能凭眼见飞行，否则必感到挫败。除了乌云，你可能什么都看不见，放眼望去只是一片迷蒙，看不出要如何解决。这时当重回仪表，回想上帝对你的应许，你所面对的每个风暴都在上帝意料之中，不论遭遇什么问题，他都能搭救你。然而在面对压力，人生多有艰难时，我们往往定睛看环境，你正望着窗外注视暴风雨，还是专注于上帝的应许？他曾在你心中刺下梦想，他曾在夜晚向你低语，仇敌想用负面的思想、负面的环境将这一切淹没，但应许仍然存在，上帝动了善功，一定会完成。你要尽本分，谨记他所说的，不断宣告他的应许，不断为此感谢他。你如果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彼得，你将行在水面上，你将克服困难，就像尼西米，你将完成始料未及的梦想，就像这飞行员，你将平安飞过每个风暴。我向你宣告力量， 宣告得胜，宣告医治、突破、恩典与丰盛，你的命定也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